各位朋友，我是王寿南教授，在大学教历史30多年。今天要开始和大家研讨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信基督教？请注意啊，我是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信基督教，不是说中国人不信基督教。不容易信跟不信是两回事，千万不要误解。今天要讲的第一讲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概述，把基督教传进中国的历史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基督教早在唐朝初年就传入了中国，到现在已经有1400年了。然而中国人信奉基督教的并不多。根据基督教资料中心所发行的2015年台湾基督教教会的教士报告的统计，2015年台湾地区基督教教徒有1,464,981人，占台湾地区总人口数的 6.25%。 中国大陆方面没有确切的统计，许多估计的数目啊差异很大，少的有2000多万人，多的有8-9千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亿人口中间的比例还是不高的。可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工作尚待努力。中国人信基督教的不够多，是有许多原因造成的。我在这里只想讨论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容易信基督教。下面要做一些探讨。首先，我要简略地叙述一下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基督教第一次传进中国是在唐朝初年，它称为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波斯地区传播的。唐太宗贞观9年，也就是公元635年，景教的信徒阿罗本来到长安，唐朝政府对外来的宗教表示欢迎，协助阿罗本翻译景教的经典。贞观12年，唐太宗下诏在长安建立一所景教的寺院，称为波斯寺。到唐玄宗天宝4年，为了避免和波斯传来的仙教的寺庙相混合，所以就改称为大秦寺，同时允许设置管理寺庙的僧人，又命令王公大臣到大秦寺去做礼拜，又命宦官高力士把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中宗跟睿宗5个皇帝的画像安置在大秦寺的中间。可见唐朝政府是欢迎景教来中国的。景教的教士啊，有修士、师铎，唐朝人称景教的教士啊为上德、大德或者僧。景教来华颇受佛教的影响，称上帝为佛。景教在中国活动的情形我们的历史书籍里记载很少，幸而在明朝天启年间，在西安城外面发掘出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个石碑上面是立于唐德宗建宗2年，也就是公元781年正月初七日，碑文是大秦寺僧景静所撰写的。这个碑所刻的不是圣经，是景教流传在中国的缘起。但是这个碑的文句古雅， 内容的实质啊，很空洞，语焉不详。唐武宗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唐朝政府下诏毁灭佛教，顺便也禁止其他的宗教，只专崇道教。景教也在被禁止之列，景教的寺院被毁，景教在中国根基不深，信徒也很少。经过这个打击，于是没有办法在中国流传。景教进入中国200多年就告终止了。不过民间仍有极少数的信景教的人还在。到了元代，基督教随着蒙古大军进入中国，他们称为耶律可温教。其实蒙古人早期多半信奉景教，成吉思汗的子孙中间很多是信景教的，所以元朝统一中国以后，许多地方又恢复了景教的教堂。马可波罗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来到中国，在中国住了17年，被元朝政府授予官职，所以他游历过中国各地。在马可波罗游记啊，中间说到当时在蒙古、甘肃、河北、山西、云南、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方都有景教的教堂和教徒。把基督教直接传入中国的是孟德高维诺。孟德高维诺是方济阁的教会，1289年奉教宗尼古拉四世之命，经由波斯、印度来到中国，1293年到达泉州，1294年到了大都，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觐见了元成宗。元成宗准许孟德高维诺在中国传教，1298年在北京第一座天主教的教堂建立了。1307年罗马教宗下令特赦北京主教区，任命孟德高维诺为总主教，下面还有主教跟司铎等等。在元朝政府保护之下，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天主教的教堂，基督教逐渐的壮大起来。当时基督教在华发展遇到最大的敌人不是汉人，也不是佛教徒，而是景教徒。景教徒人数不多，但是由于都敬拜上帝和耶稣，但是景教被基督教视为异端，所以双方就发生强烈的冲突。不过这个两个教的冲突在整个大中国的领域中间只是一点小火花而已。1328年孟德高维诺去世了，享年80岁。他的继任者热情不高，所以基督教在中国没有很大的发展。元代的基督教的发展有一个大缺点，那就是专门注重对蒙古人跟色目人的传教，以至于汉人的信徒啊很少。1368年元朝灭亡了，基督教失去了匹夫，而明朝是汉人的政权，仇视蒙古，汉人把基督教看成是蒙古人的宗教，当然有排斥的心理。于是在大明王朝建立以后，天主教便退出了中国。基督教第三次进入中国要到明朝中叶了。明神宗万历十年，就是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神父来到中国。利玛窦博学多闻，对于天文、数学、物理等等的科学知识啊是非常丰富的，为人谦和好学， 到澳门登陆，努力学习中文跟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习俗。几年以后，到了京城北京，利玛窦入境随俗，换了中国士人的衣服跟装饰，结交了一些做官的士大夫，并且觐见了明神宗，向皇帝进贡了一批礼物。这礼物中间有两个挂钟，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美观而又有实用的价值。明神宗担心如果挂钟坏了，中国没有人会修啊，于是为了要维修这个挂钟，就下令特许利玛窦留在北京。利玛窦在北京和朝廷官员交往，由于利玛窦能说流利的中国话，能够读中国书籍，又懂得中国上层社会的礼仪习俗，所以当时的中央官员跟士人很多都成为利玛窦的好朋友。其中徐光启跟李之肇都全家受洗成为基督徒，朝廷的执政大臣如叶向高、洪慕刚、曹于变等都是利玛窦的好朋友。由于得到皇帝跟大臣们的支持，利玛窦所属的耶稣会就派了许多的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中国各地展开宣教的工作，教堂和教友日渐就增多起来了。1610年5月，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了，享年57岁。皇帝特别赐了一块墓地，和利玛窦有交往的官民都参加了葬礼。利玛窦死了以后，龙华明、熊三拔、庞迪我等继续留在中国传教，并且担任钦天监的官职。利玛窦死后六年，发生了南京教案，南京有仇教的官员上奏章请求禁止基督教，朝廷于是下令禁教，命令西洋教士回国，许多中国教友被捕入狱。到了1624年，教案平息了，西洋教士再度进入中国传教，西洋教士仍旧任职于钦天监，负责修订立法的工作。这种情势一直维持到清朝初年康熙的时期，天主教来华教士除耶稣会以外，道明会、方济会的教士也陆续来华，许多教士对利玛窦的成就是又羡慕又嫉妒，于是就加以挑战。利玛窦主张立孝华风，他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中国的传统习俗，方济会和道明会的教士们加以反对，尤其反对祭孔跟祭祖，于是多次报告罗马教廷，教廷多次开会讨论。1645年9月12号，教宗伊诺森十四下令禁止天主教教徒参加祭祖跟祀孔的礼仪。1715年3月19号，教宗格莱孟十一世发布命令，严格的禁止教徒祭孔祭祖，而且不许入祠堂。教廷的命令立刻引起了清圣祖康熙皇帝的震怒，下令教士如果不依照利玛窦的成规，就一律驱逐出境。其实啊，礼仪之争不是中国人排斥天主教，而是教士内部斗争引起的问题，破坏了利玛窦以来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在康熙晚年，几位皇子互相较量，各自结党争取皇位，最后由康熙的第四个儿子获得皇位， 就是雍正皇帝。在那些皇子们斗争的时候，有教士竟然也加入了斗争之中，只是那些教士们支持的人失败了，没有得到皇位。到了雍正二年，朝廷下令全国的西洋教士只准留在广州，不许在国内传教。西方教士只有十几个人，因为学士跟天文学的专长可以留在北京。从此以后，天主教传教事业又告中断了。到清宣宗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道光二十二年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商港自由通商。从此以后，中国对外签订了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间，西方传教士取得在华自由传教和拥有房屋的权利。在西方列强中间，法国是保护天主教最有力的国家，西方教士们无不受到法国的保护。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也就是1851年的一月，太平天国的乱世开始了。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打出了拜上帝会的名号，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同治三年，就是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了。从清咸丰年间开始，到光绪末年的40多年间，是教案发生最多的时期。根据陈寅恪的统计，从咸丰十年，就是1860到光绪25年，就是1899年，这个40年间，教案的发生多达811件。大致说来，教案发生的地点遍及了全国各省，而以四川、河北、山东、广东、江西、江苏、湖北、福建等几个省最多。所谓教案，就是老百姓和教徒或者教士们发生冲突的案件。冲突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因为拆毁教堂或者教徒的房屋而引起的，有的是因为租房子或买卖房屋而引起的，有的因教士拆毁平民的房舍而引起的，有的是因为教徒不肯分摊传统迎神赛会的经费而引起的，有的是因为教徒家庭的内部信仰纷争而引起的，有的是因为教徒破坏了传统神庙或者是祠堂而引起的，有的是因为百姓误解天主教育婴堂而引起的，有的是因为百姓揣测教士跟妇女有不正当的关系而引起的，有的是因为谣传天主教徒造反，导致百姓纷纷的逃离家园而引起的，有的是谣传中央政府将要杀尽洋人，于是引起百姓起而抢掠教徒的财产，也有的教士没有获准就闯入了监牢，要求官吏释放被囚在监牢里的教徒，而引起官民与教士的冲突，也有的是因为教徒里面向百姓啊勒索钱财而引起的，有些教徒中间不孝分子强行霸道和违礼乱纪的行为而引起的，有的因为官吏的贪污腐败竟引诱百姓来反教而引起的教案。总而言之，教案发生的原因是形形色色，有的时候教士、教徒跟百姓各有死伤， 各有财产的损失。以上所说的教案多数为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比较晚。从新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区别起见，于是称为隶属于罗马教廷的为天主教，称那些脱离教廷各自独立的新教为基督教。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人是马里逊。马里逊受英国伦敦会的差派，在1807年，也就是嘉庆12年的9月来到澳门，然后再进到广东的内地进行传教的工作。要到1814年7月才有第一位受洗的新教的基督徒。马里逊来到中国主要的贡献是在翻译圣经。1834年马里逊在广东逝世，接续而来的宣教士们很多，著名的有戴德森、李提伯泰等。随着浸信会而来的有长老会、卫理公会、圣书会、基督福临安息会、美以美会、美国公理会、美国归正教、贵格教会、信义会等等。基督教的新教啊，这个派系众多，各自独立，力量分散了，财力也不及天主教雄厚，所以在清末发展很有限，在教案中间和中国官民发生的冲突是比较少的。清末教案中间最严重的教案是义和团事件。义和团本名叫做义和拳，是白莲教下的一支，原来是清政府查禁的秘密会社。他们仇视洋人，光绪23年1893年白莲教的支派啊，大刀会在山东巨鹿县杀死了两名德国的教士，德国就趁机强占了胶州湾，并且在山东取得了许多的权益。这个使得山东的老百姓对外国人更加的不满，百姓称洋人为鬼子，称信教的叫做二鬼子，也有人称洋人为大毛子，称信教的为二毛子，通洋语和用洋货的为三毛子、四毛子。排外的这个风气啊，是越来越强烈。山东的巡抚玉贤是极为守旧仇洋的人，认为义和拳的拳名啊，拳术高超，又有神明附身，刀枪不入，就召集了全民组织义和团。于是原来的全匪摇身一变变成了义民，义和团在山东就公然的焚毁教堂，抢劫教士跟教民。1899年冬，有英国的教士啊，在山东泰安被杀，英国政府向清廷提告，玉贤就被撤职了，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压制义和团，惩治凶手。玉贤被撤职以后，就极力的游说北京的大臣，北京的大臣中间的太后党像刚毅等，就怂恿慈禧太后重用义和团以对抗洋人。光绪26年，义和团奉诏进入了北京。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的书记被义和团杀害，义和团在北京烧毁教堂和外国人开的药房，不许救火，以致附近被烧毁的中国民房 也是不计其数啊。光绪26年5月25号，慈禧太后竟然下令向全世界各国宣战，这个举动立刻给义和团大大的激励，不但在北京城内，就连山西、直隶、东北、内蒙等地都起来攻击洋人。当时啊，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意大利跟奥地利等国啊，都有军队在中国，立刻就组成了八国联军，7月21号攻入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匆匆忙忙地离开北京，逃往西安去了。八国联军是完全没有纪律的军队，在北京进入了皇宫抢劫，对老百姓更是任意地杀戮奸淫，抢劫焚烧，使得北京成为恐怖之城。清朝政府被逼签订了辛丑合约，中国要付出了巨额的赔款。义和团事件对宣教工作打击是很大的。据统计，被杀害的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有188个人，教友有5000人，天主教的主教被杀的有5个人，教士被杀的有48个人，教友是18000人，合计受难的教士跟教徒达到23000多人，这真是一次浩劫啊。从义和团事件以后，教案大量减少，宣教工作渐渐的恢复了。我们中观从唐朝以来，基督教传入中国是一波三折，极不顺利的。中国人信奉基督教的也不多，何以会这样呢？原因很多，我只想从人的方面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探究一下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信奉基督教，并且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提出一点建议，供大家来参考。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再见，谢谢各位。